摆脱城市的喧嚣，远离工作的羁绊，一路走，一路看，人生处处是风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人在旅途》，让耳朵和心灵一起旅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 又到了每周一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准时与您在电波相遇。看过赵忠祥老师解说的动物世界的听众朋友们一定对这段开场白相当的熟悉，春天到了，万物复苏，天空显得格外的蓝。今天我们的嘉宾小东正是要带领我们走进这样一个完完全全的动物世界，那他去哪儿了呢？看了什么动物？又有什么有趣的经历呢？那今天就让他带着我们开始这一趟梦幻般的非洲狂野之旅。掌声欢迎小东做客我们的节目，让他给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嗨，大家好，我是小东。朋友们一般会叫我东少，东自然是小东了，少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年轻吧。我目前在亚马逊工作，平时喜欢旅游、爬山、滑雪，听音乐，希望这次的分享能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对非洲的感觉。
对，因为叶子之前跟小东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发现他这一趟非洲之旅真的是干货满满。那就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吧。其实很多人都有去非洲的这个梦，但对于小东来说，为什么想去非洲看一看这个动物大迁徙，对吗？
其实对我来说，大家都知道，就是动物大迁徙分两种嘛，一种是大家众所周知的东非动物大迁徙，但另外一个呢就是中国的春运嘛，对吗？
哦，中国的春，哎，也对，
对对对，所以说 开个玩笑啦。其实我从小有一个梦想，就是游历七大洲，踏上七大洲的土地。然后为什么来非洲呢？因为我觉得非洲是人类的起源之地，而且是人类与动物交流最密切的一个陆地。然后去这边可以看到最有特色的自然风光，以及非常可爱的野生动物。然后刚好呢，身边又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相约去这个地方。
那你们这一行是多少人一起出发的呢？
我们是六个人一起。
哎，不知道这个六个人是不是一个非常完美的这个非洲团的规模呢？
可以这么说，是如果你要定一个比较高端的私人旅行的话，六个人加上一个导游是一个比较经济实惠的一个选择。因为车里其实最多就只能坐六个人这样。
哦，车里面刚好可以坐六个人。
对，
那么其实叶子之前做了一些简单的攻略，知道去看这个动物它迁徙其实有特别多的选择，而且现在到这个非洲看动物下迁徙变成了一件非常成熟的旅游项目，所以你们是怎么在这个行前进行规划然后选择的呢？
其实我们在去非洲之前决定之前是有考虑过几种不同的选择的。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去坦桑尼亚还是去肯尼亚。
哎，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可以这么说，引用一句话吧，就是说如果你想去坦桑尼亚，那会带给你非洲最原始的感觉。
坦桑尼亚是最原始的感觉，那相对来说肯尼亚是一种什么感觉？
其实一种说法是说，如果你想去非洲，非洲其实有世界各地不同的文化，比如说北非它就是更像中东地中海的那种文化。然后南非呢，因为殖民的关系可能会更偏欧式，然后西非那里充满了疾病与战乱，但是东非却是风景最优美、最平易近人的一个选择。
所以说就是到处充斥这种野性美，对吧？
对对对，是。
那一般来说如果是去肯尼亚看动物大迁徙的话，一般是去哪里？
其实肯尼亚的观赏地点是一个叫马赛马拉平原的地方，或者叫马赛马拉草原。
那相对来说坦桑尼亚是在哪里呢？
坦桑尼亚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塞伦盖蒂草原，也就是 狮子王的那个动画和电影发生的地方，
取景地。
对对对
对，那这两者在这个成团上的差别具体是在什么地方？
那我们先拿肯尼亚来说吧。肯尼亚的优点是，它可以看到更壮观的动物迁徙时候过河的场面。
哦，这就是我们经常能在这个摄影大片中看到的那个场景。
对对对，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摄影爱好者都趋之若鹜的一个地方。那里有一个河叫马拉河，然后那里的这个动物过河的场面我们也叫天国之都。对，然后但是局限性就是在天国之都的观赏时间呢，最就是七八月份，时间比较有限，然后观赏的人数也比较多。
哦，就相对来说人比较多一些。
对对对，其实你会和非常多的游客、摄影爱好者以及电视台记者，就是来去抢到一个最佳的拍摄地点。
那你们这一趟选择的这个坦桑尼亚是不是相对人来说就人比较少，私密性更强？
对对，是这样理解的。因为坦桑尼亚是我非常推荐的观看非洲 safari 的一个地方，因为它一年365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动物。其实原因是因为坦桑尼亚所在的塞伦盖蒂草原所在的坦桑尼亚的面积是马赛马拉平原的十倍。对对对，所以说那里非常十倍是生活非常多的动物
啊，所以说其实就受这个时间限制会比较少一些。
对对对，就是说你在一年的365天都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动物，而且在塞伦盖蒂草原你可以更多的机会看到非洲五霸。
哦，非洲五霸非常有趣，那等一会儿我们就具体来聊一聊这个非洲五霸吧。
对，
那我们先让小东介绍一下自己具体是什么时间去的呢？
我是在今年的8月22号到9月1号。
那这个时间跟你就是预想当中能看到的东西类似吗？
其实我们的预想是想会看到更大面积的动物迁徙，但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导致雨季提前了，所以说那些动物都还在更远的北方，所以整个动物的大部分的群落没有来到，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非常非常多的动物。
是一趟还是一趟不太后悔的旅行？
对对，绝对是不会后悔的。
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小东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汇，其实叶子是有点好奇的，叫做这个非洲 safari。 那什么叫做非洲 safari？ 这是非洲旅行非常独特的一件事情吗？
对，其实对于非洲来说，动物大迁徙主要有三种动物。无论你是在肯尼亚还是坦桑尼亚，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角马、斑马和瞪羚，非洲瞪羚，它们的数量呢加在一起差不多大概有200多万只。
哇哦，
真的是非常多。说句玩笑话，就是说那如果这么多动物，那每天吃什么喝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但不巧的是他们生活所在的草原就是热带草原，所以说每年只有旱季和雨季，但旱季的时候滴雨不落，草木枯黄，但雨季的时候雨又特别多，大雨倾盆这样。所以说这帮吃货呢，他们每天想就是我们到哪里可以找到最好吃的草。
非常符合这个动物的本性啊。
对对对，其实动物们嘛也是那种生存才是第一要务，所以说每天他们真的担心的就是如何活下去，每天吃什么，其实跟我们想的也差不多。
对。
那
这个 safari 旅游就是要追寻他们每天去吃饭的这个足迹吗？
其实是这样的，如果你要去看大规模的迁徙的话，如果你坐着飞机，那么你将会看到的是他们不断的去寻找草原和水源，然后不断的就是如果吃完之后咱们再去寻找新的草原和水源，一年12个月都是这样来度过的。所以说我们刚才提到了 斑马、角马还有瞪羚，其实在整个动物迁徙的过程中，他们是有前锋部队的，也就是说是大概30万头到50万头的斑马。斑马呢，他们其实最喜欢吃的是长草，因为非洲草原上的草非常长，大概有80厘米到1米高，但斑马呢，他们最喜欢吃草的颈部。斑马把草的颈部吃完了之后，后面的小伙伴就来了，他们是超过150万头的角马，角马非常可爱，非常多。那他们呢，就是吃斑马吃剩下的，也就是斑马啃过的草根儿，然后他们把草根儿清理干净之后，后面就是非常可爱的非洲瞪羚，他们吃的是草根新长出来的嫩草。所以说这三种动物在非洲迁徙中，他们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
然后这个故事听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趣了。那你们这个非洲 safari 之旅其实就是追寻着这些动物的足迹，去看他们每天去哪儿觅食。
对，所以说我们会有一个专业的向导兼司机，会去带你寻找更大的动物群落，以及去猎杀这些正在吃草或者是正在迁徙的这些动物，也就是说我们的捕食者。
哦，这个听起来就更加有趣了。那在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一定要聊一聊这个猎杀的过程。刚才小东也提到了，这个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草原面积是肯尼亚的10倍。那么对于一个这样的 safari 之旅，一般要安排多长的时间会比较合适呢？
其实如果我可以着重介绍一下坦桑尼亚，因为我这次旅行也是去的这边。对于坦桑尼亚的观看动物迁徙的话，我推荐的时间至少是6天到8天左右。
至少是6到8天。
对，因为其实这6天主要包含在从城市出发到进入草原，然后我们会观看不同的国家公园。如果去的最远的话，我们可以去到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边境，也就是马拉河，观看天河之渡，然后再回来，这样的。
然后全程是开车自驾。
对，全程开车是有司机来带领我们的。
对，这个 safari 听起来好像特别的省心，因为一切好像都有一个当地的地陪、司机、一个团队在帮你们接洽这样的事情。那他们是否也会负责这个饮食跟住宿呢？
饮食和住宿是由旅行社负责的。司机和导游也是由旅行社指派的。其实这些司机和导游他们的文化水平非常高，他们有的甚至会讲中文，也是有当地的著名大学毕业的，然后经过了非常多年的训练，有各种各样的证书，然后他们的知识也是非常渊博。他们就是导游本人也是非常热爱非洲的动物和自然环境。
对，我觉得能在这样一望无垠的草原上跟这些动物一起生活、一起工作，我觉得必定是要对这份事业有所热爱的。那想知道小东这次参加的是哪一个公司的这个 safari 之旅？听起来应该是挺愉快的过程，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推荐一下呢？
我们的队长这次定的是一个叫 Monkey Adventure，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猴子冒险。对，这个公司。因为我们在跟他们预定的过程中有过很多的交涉和往来，然后非常开心的是他们因为我们第一次去嘛，然后他们给我们免费提供了2天在城镇上的5星级酒店住宿。
哇哦，这个是非常的贴心的服务了。
对，所以说这家公司我是特别推荐的，我们后来还和他的导游成为了好朋友。
对，旅行当中很多时候大家其实特别是我觉得经历这样一个6、7天的开车之旅，双方的情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深了。
对对。
那么在聊这个小东的正式行程之前，我相信很多朋友无论是对于非洲的这个签证、疫苗、安全、卫生条件、机票等各个方面都有一定的顾虑，那就让小东提前跟我们做一个答疑和给我们介绍一点这个小贴士，来帮助我们的朋友更好的理解这趟的旅行吧。
我觉得如果要在去非洲之前，可能有几个疑问需要解决。那我觉得第一个就是现在非洲是否安全。其实在旅游的热门地点，比如这次的坦桑尼亚瑟伦盖蒂草原是非常安全的。安全主要是表现在它在当地是没有任何传染病侵袭过的，而且你的 safari 的过程，整个动物观看动物迁徙的过程是有专门的导游开车，你是不用担心任何私自外出的这种机会的，所以说也就避免了你自己暴露在当地人群中，比如说遭受抢劫呀这种其他的这种事件的可能性。还有一个就是说，在去非洲之前，我们需要打黄热疫苗，这样就这个黄热疫苗是进入非洲的一个前提。
哦，这是一定要打的。
对对对，然后我们还要需要吃抗疟疾的药。
抗疟疾的药跟黄热疫苗这两点。
对，这个是第一重要的事情。因为当地的卫生条件其实还是不是很好的，所以说在饮用自来水或者是洗澡啊洗漱的时候都是要非常注意的，
多加注意。
对对
对。那么从想问一下这个非洲签证的问题，我们去这个坦桑尼亚需要额外的签证吗？
对，是需要签证的，不过签证是非常容易的，现在坦桑尼亚支持电子签和落地签。电子签的话花费是50美元，非常便宜，
非常便捷，而且这个速度也非常快，对吧？
对，大概2-3天就能出签。
对，那除了要带这个防疟疾的药物之外，有没有一些贴身需要携带的物品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他们要去的话？
对，是有很多非常小的一些物品需要带的。我个人认为呢，我们需要带至少是防疟疾的药片，还有是夜里防寒的衣物。
啊，虽然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
对对对，其实白天太阳晒的时候是非常热的，但是晚上会非常的寒冷。对，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防蚊和保湿的喷雾，因为非洲那边蚊子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对，好像之前还听你说要带个望远镜是吗？
对的，望远镜真的是可以提高你的这个 safari 的质量。
你们一般这个 safari 距离这个你们想看的动物一般有多远呀？
这个就看你运气了，但是一般来说在10米到30米左右。
如果你想看清细节的话，其实这个望远镜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对，望远镜是必备的，而且我建议望远镜至少在12毫米到50毫米以上，12毫米乘50毫米以上，
这样就能观察到这个动物更多的这个细节的。
对，你可以观察到它们进食、捕食、休息以及每一个眼神和表情都可以看得清楚。
那看来这一趟小东确实是看到了不少有趣的动物，跟他观察到了他们的这个日常的生活。那么在正式聊这个行程之前，最后想问的一点可能是关于这个住宿，因为我觉得对大部分的听众朋友来说，讲到非洲总觉得这个可能行程质量特别是住宿质量不会特别高，那小东就给我们现身说法一下吧。
关于住宿我觉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坦桑尼亚提供了各种级别的住宿。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当前的条件以及个人的选择选择不同级别的。但是那里的住宿环境都非常好，然后有非常完整的配套设施和设备。餐饮的质量也是非常好。
好的，在晚间10点的时候，我们先进一段整点报时。整点报时之后，我们要华丽的拉开这一趟非洲草原之旅了。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在华盛顿，我们相信公平和机遇，但是有太多的小企业主、退伍军人和妇女们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因此我们应当在11月的投票中赞同1000号提案。前州长和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1000号提案确保了小企业竞争政府合同的公平性和机会，帮助当地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并创造更多当地就业机会。根据1000号提案，在政府招聘、政府合同、公立大学和学院，比如华盛顿大学中，禁止配额和优惠待遇，并且那些不太符合条件的人不会仅仅只为了达成更大的多样性而被选中。请支持 I-1000R88 提案，今年选票上的 Referendum 88，并确保您的投票在今年10月5日之前被政府收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应享有机会。由华盛顿公平联盟赞助，前五大贡献者 Group Health Community Foundation、 美国华盛顿公民自由联盟、华盛顿州劳工委员会、华盛顿州司法协会、伯钦律师事务所。
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 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 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AM1150，我每周晚间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亚马逊的软件工程师小东，来给我们介绍他过去的非洲 Safari 之旅。在之前的节目里面，小东已经给了我们特别多的这个实用小贴士，希望听众朋友们能记得。现在我们就要正式开启这段旅程了。那么这个初到草原，小东是一种怎么样的感受呢？
嗯，我觉得我是多余的。
你是多余的？
对，因为在这里动物才是草原上的主人和王者，人类感觉是一个旁观者或者是客人的
局外人。
对，是一个局外人，好受伤。
对，那么这个草原的自然风光是什么样子
的？草原的自然风光对我的第一印象是特别震撼，荒芜，以及你在那种无边无际草原下的那种无助感，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人的话就特别无助。对
对，所以没有动物的时候看那种是一种特别悲壮的心情可能，对吧？
对对，就是没有生命，如果那边你看不到一个生命的话，你就觉得特别的凄凉。对，
那像是这个沙漠中也会有绿洲，不知道草原里面是不是也会有一个这个特别小天堂一样的感觉？
对对对，我们这次在旅途中也去过一个非洲的塞伦盖蒂草原上的伊甸园，那里真的是动物们的天堂。
哦，伊甸园，听这个名字就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对吧？
对对对，这里那里有绿洲，还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水源，还有即使那里有他们的天敌和捕食者，他们也是非常的慵懒和懒惰。对
对，刚才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小东提到了这个非洲舞霸，我们没有具体这个展开讲，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那我们就从这个非洲舞霸先开始聊起吧。
其实非洲舞霸 代表了在非洲草原上最危险的五种动物。
这个是怎么评选的？
其实它的英文叫 Big Five， Big 就是大的意思，Five 是五的意思，
就是根据他们的这个凶残跟危险程度吗？
对对对，其实你从字面意思理解可能是，觉得是不是草原上最大的五种动物？那其实不是，草原上还有比较大的动物，比如说可爱的长颈鹿，还有河马，这些都是非常的大，会比狮子呀、猎豹呀大很多，但是他们没有入选这个非洲五霸。
对，那来给我们揭晓一个这个谜底吧，非洲五霸到底是哪五种动物呢？
非洲五霸，最厉害的当然是狮子，
狮子，
对对，草原雄狮。然后第二厉害的其实是水牛。
水牛？
对对对，水牛在非洲也是，就是在草原上也是很少有天敌的，因为，它的角是非常锋利的，即使是一只狮子是没有办法单挑一只水牛的，成年水牛。
那这个排在水牛之后的是哪一位呢？
排在水牛之后的是大象。
大象？
对，大象因为它体积特别大，而且是成群结队的活动，其他动物也是不敢招惹它的，一不小心可能会被踩扁肚子。
对，那屈尊在这个大象之后的又是谁呢？
其实是一个叫花豹的动物。
花豹？
对，花豹和猎豹其实不一样，花豹的重量会比较重一些，体态和比狮子稍小，它也是主要的捕食者之一，它的跑步速度不是很快，但是它的捕食技巧会非常高，
非常高。那这个团队里面最后一位成员是，
其实是一个非常神秘但是濒危的动物，它叫黑犀牛。
黑犀牛是全身黑的犀牛叫黑犀牛吗？我实在是不太了解这个物种。
对，它其实犀牛是有两种，一种是白犀牛，一种是黑犀牛，但是现在世界上最濒危的物就是犀牛上面最濒危的物种是黑犀牛。
黑犀牛
因为曾经遭过非常多的捕杀，然后它的角也是非常珍贵的药材。
所以你这一趟去非洲这五种都看齐了吗？
其实我是非常幸运的，我们的向导非常厉害，带领我们看到了这五种动物，
就各处去找寻，然后看齐了这五种动物。
对对，其实这个六天五夜的游猎之旅，其实简单归纳一下就是开车找动物，看动物，
开车找动物看动物，然后就把这非洲五霸都看齐了。那特别想问问，在这五霸当中你看到的时候有一种，是不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或者说因为你刚刚说其实是要观察他们的一个生活，那你看到了跟什么跟他们相关的故事呢？
其实这五霸都有各种各样的故事，每一次看到他们的瞬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我可以简单说一下看到黑犀牛的感觉吧，因为在整个塞伦盖蒂草原上黑犀牛没有超过100头。
然后你们看到了是
其中的，我们其实看到过两次，一次是一家三口在吃完饭在散步，在绿洲旁边散步，但是那个非常远，然后还有一次是看到一只单身牛，对，它是一个人在一只牛在草原上悠闲的这个散步，然后距离是非常近，大概只有10米不到。
那个时候你会感觉到他这个非洲五霸霸主身上的那种气势吗？
我觉得最主要的气势就是傲慢，就是他不会在乎你人类的车子有多少，摄影师有多少，旁边有多少人，他走他的路，根本不会管你怎么样。
就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对对，因为没有人或者动物能伤害到他。
这是非常有趣。那刚才其实我比较感兴趣可能是这个狮子，因为大家总说万兽之王嘛，所以真正看到狮子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我们看到狮子，因为我们这次游猎有6天，每一天都会有看到狮子。
所以它在这个狮子在草原上出现的频率是比较高的。
对，因为它的数量是非常多，但是 嗯，因为它数量多，所以说我们看到了狮子不同的生活状态。嗯，我们举一个例子吧。嗯，一开始我们看到狮子是狮子在灌木丛旁边休息。嗯，大概有两只雄狮子和三只母狮子，还有两只小狮子。嗯，他们一家三口在休息的时候，嗯，我们就在旁边观察他们。嗯，然后我们导游就跟我们说，其实你们看到的狮子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躺着或者坐着的。然后我们就问为什么，然后导游说，其实狮子是最懒的动物，甚至比考拉都要懒，因为他们一天可能就吃饭的时候去活动，剩下所有的时间都在躺着或者睡着。
哦，原来狮子是这样的习性，那特别有趣。那它这个捕猎的过程会特别的艰辛吗？因为它这么懒。
嗯，对，其实是，嗯，狮子是这样的，如果它，嗯，它其实很抗饿，嗯，它吃一次饭可以缓2到3天。
哇，这个技能可能是很多女孩子都梦寐以求的吧。
对，嗯，所以说你会看到狮子有不同各种各样的体态，然后我们有看到过两种比较常见的体态，就是一种是吃的非常饱的狮子，非常胖，慢悠悠的在走路。嗯，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在狮群社会中，母亲就是女性的母狮子是承担捕食以及养孩子的那一方，如果他们在这个社群中的话，那雄狮子就是负责繁殖后代以及休息，然后小狮子呢就会玩耍，所以说妈妈狮子妈妈是非常辛苦的。
哦，原来是这样，是母狮子。那你们这回有没有见到令你们印象深刻的母狮呢？
嗯，其实我们有拍到，嗯，我们有跟拍到一组非常震撼的视频，就是我们在第三天还是第二天在塞伦盖蒂草原上寻找动物的时候，发现一只孤单的母狮子。嗯，它就是特别的瘦和可怜，就是我们会感觉到它大概2到4天是没有吃过东西的，
就一看就没吃饱，
骨瘦如柴。对对对，但是它还就是在那种一望无际的草原上，零零散散的动物，羚羊呀或者斑马呀，然后有一只孤独的消瘦的母狮子走在车子的道子上。对，然后其实它也是在寻找猎物的，但是因为在水草不是很丰盛的草原上，母狮子捕猎是非常容易暴露自己的行踪的，这个时候其他的动物就会非常的警觉，跑得会非常的快和早，这样狮子就很难去捕食到猎物。
那这种时候他们应该怎么办？
其实我们有帮到他了。
哦，你有帮到他，这就是你们刚才说的这个帮助猎杀的一部分是吗？
对对，其实我们很想看到狮子捕猎，这是一个必看的场景，就是如果你看到会非常的幸运，看到他是怎样一步一步接近猎物，然后去吃到这顿美食的。所以说我们的导游边开车边帮狮子当一个掩体，这样狮子跟在我们的车后，羚羊就没有办法发现它了。
哇，那这很近了吧？因为一个车体本身的长度应该就不长。
对，其实狮子就是一直在我们的窗户底下，我们如果伸手的话，但是这是非常危险的，就是不能，就如果伸手的话我们是可以碰到狮子的。
它好几天没吃饭了。
对，它也许你要手伸出，它也许把你手咬掉了。
对，那他最后捕杀这个羚羊成功了吗？
我们观察了大概1个小时，他有尝试过3次，不幸的是都失败了。
哎，为什么会失败？这个狮子不是应该跑得飞快，并且非常的凶残吗？在我的印象当中，
对，它是跑的是非常快的，但是它需要有一个启动的距离，而且每一次的捕食都要消耗它本来已经不多的能量，所以它非常珍惜每一次捕猎的机会，就是要等待最完美的时机。嗯，包括羚羊没有发现它，包括它到猎物的距离，都是要经过我认为他们会经过非常精确的计算。
对，在刚才节目当中，小东详细的跟我们聊一聊这个狮子是如何捕食的，这非常的有趣。那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就继续来听他跟我们讲述这个草原上其他的生存者吧。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华州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负责保护华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abor and Industries 提供工伤保险，以支付多数华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你应该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请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人在旅途》栏目，我是主持人叶子，很高兴我们今天请到了小东来为我们讲述他的非洲之旅。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跟我们详细的描述了一只瘦骨如柴的狮子在捕猎的过程，但我就很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么样的。
随着我们观察了这只狮子1个小时，其实我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最后一次捕猎，那次已经说是非常接近了，因为我们给它做了非常好的掩护。但是呢，不幸的是草原上还是有其他动物的，这种动物包括长得非常高的长颈鹿，它长得高看得远，然后还有非常会打手势做口号的狒狒。所以说在这两只动物的帮助之下，羚羊得到了警告，最终还是逃脱了狮子的追捕。
哎，这个地方不禁有个疑问，那他们是怎么交流的吗？他们像人类一样有一门共同的语言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草原上生活了几百万年之后，这些动物培养出来的一种默契。比如说长颈鹿在看到狮子接近羚羊的时候，它会发出低鸣声以及奔跑，然后这时候在树上的狒狒也会看到非常清楚狮子在接近羚羊，它会给羚羊打出呼呼呼的这种手势，或者是叫鸣叫，然后羚羊听到之后就会跑开，而且会非常的机警。
哦，这听起来像是一个草原上的这个弱者们的一个联盟，算是。
对对对，其实在草原上所有的被捕食者已经培养出了一种默契来逃脱捕食者的追捕，这是在我看来非常有趣且震撼的一幕。
对，这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是不太可能见到这样的场景。
我就想当个安安静静的当个捕食者好难啊。
对，
生活太难了。
好的，那么其实小东这一趟当然去了特别多的这个草原的各个地方，那我们现在就按时间顺序请他来跟我们聊一聊到底去了哪些地方，有哪些特别的景点可以给我们推荐的吧。
好的。我们这次的6人团是定了一个6天5晚的游猎之旅。我们第一天到坦桑尼亚之后，住的酒店，然后第二天就去参观了当地非常有名的一个叫塔拉吉雷的国家公园。这里塔拉吉雷我要说的是，这里最著名的是它的猴面包树和大象。不知道大家对猴面包树有没有什么了解？
好像我是一无所知，就请你给我们科普一下好了。
这个大树其实是在非洲草原上是非常常见，然后它是很多动物栖息或者当作家的一个落脚点。在塞伦盖蒂草原能看到猴面包树的就是这个国家公园，所以说我们专门去这里看了它的，
所以这是一个算是必要去的打卡之地。
对对对， 而且我们还在这个公园里看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叫跳舞的大象。
跳舞的大象？
对，
大象这么笨重也可以跳舞吗？
对，当时我们其实也是非常诧异的，为什么大象在靠着树要跳舞呢？然后导游就说，其实大象不是在跳舞，它就是痒，身上特别痒，然后在树上蹭，然后就会对人类来说感觉它是在左右摇摆然后跳舞。
那个场景看起来是不是异常的可爱？
对对，你就很想可以想象一下一只很大的4米多高的大象，然后在树上靠着树，像是在跳钢管舞。
听起来就是非常的有趣了。那我们行程继续。
对，就是参观过这个塔兰奇雷国家公园之后，我们去了最著名的塞伦盖蒂草原。这个草原非常的大，所以我们在这里总共要待完整的2天。然后我们当晚入住的是草原上一个特别景观特别好的一个酒店，可以看到草原上的日落。
哦，在草原上看日落。
对，其实对我个人来说因为我非常喜欢看日落，所以说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独特的体验。然后还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就是酒店旁边有游泳池嘛，然后在游泳池旁边晚上和下午的时候又会很多的动物在吃草，所以说你在那里游泳，旁边的动物在吃草，这个画面就是非常的平静和和谐。
对，所以说其实去非洲说不定还要多带一套泳衣。
对，这个是必须的。
那么我们的行程下一站去了哪里呢？
离开塞伦盖蒂之后，我们去了一个叫恩格罗保护区的地方。这里我要说一下，就是这个地方可能听起来很可爱，它叫恩格罗火山口，它是拥有非洲最完美最独立的生态系统，所以也被称之为非洲的伊甸园。因为它这里几乎包含了非洲草原上所有的动物，然后生活在这里的特别的动物都是很慵懒很懒散的状态，包括我们的捕食者们。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就是这里的动物都长得非常奇怪，你知道它为什么奇怪吗？
是受自然环境的影响吗？
你想一想，它们这些动物都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地方，那他们的繁殖就
是近亲繁
殖，所以说都长得很丑很奇怪的，呆萌呆萌的。然后离开了恩格罗保护区，我们去了一个非常美丽的湖泊，叫曼雅拉湖。这里我们看的是非洲最有名的火烈鸟，因为有将近几百种的鸟类在上面栖息，然后数量最多的是火烈鸟。然后在湖边其实我们还看到了其他狮子的形态，比如说这里有坦桑尼亚最会爬树的狮子。
狮子爬树？
对，其实我们之前有想到说猎豹可以爬树，但其实那里的狮子是会爬树的。
对，狮子感觉块头挺大的，爬树应该不容易。
是的，我们其实也非常有幸的捕捉到了那个画面。一只母狮子在树上躺着乘凉，然后底下的小狮子和他的哥哥姐姐们在树林里玩耍，然后母狮子在树上一动不动的监视着这些小狮子的安全状态啊什么的，就非常的可爱这个情景。
对，那我们的行程也快接近尾声了是吗？那之后的一站你们去了哪里呢？
离开曼雅拉湖，我们去了当地的一个小镇，然后在这个小镇里我们参观了一个马赛人的村落。其实因为现在旅游业发展的比较快，当地人对自己的这种文化的开发以及探索也做得非常好，所以说在导游的带领下我们去了一个马赛人的土著村落。对，
好的，在晚间10:25的时候，我们跟随小东走过他这8天7晚的 safari 这个看看非洲动物大迁徙之旅可以说是精彩纷呈。那在节目的最后，很想问一问小东，这个去之前跟去之后的一个感受差别吧。
其实去之前对非洲还是非常的担心的，相信和听众朋友们心里的担忧是一样的，非洲是否安全，是否有疾病，是不是条件非常艰苦。但是去之后呢，这些疑虑都打消了，而且我也特别推荐身边的朋友一起去，有机会想去一下这个世界上最美丽的大洲，去观看这些可爱的动物们。
对的，今天小东给我们介绍了一趟惊心动魄的动物大迁徙，展现的是大自然生存的规律和法则。无论是他介绍的这个非洲五霸狮子、花豹、黑犀牛、水牛、大象，还是他看到的这个狒狒、角马，或者说是这个给我们留下了深刻人物形这个动物形象的母狮子，所有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充满着野性且美好。我们相信小东会去更多的地方看更多的美景，也让我们祝福他能在今后的旅途中看到更多他想收获的东西。那么在晚间10:27，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小东跟我们道一声晚安吧。
晚安，听众朋友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